冻圈一词源于希腊语，覆盖了冰川、积雪和冻土等地球表层的冰冻部分。它们既是气候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气候变化最为敏感和明显的证据。随着全球变暖，冰冻圈正在变得越发脆弱。世界卫生组织于10月29日至31日期间，在日内瓦召开了一场高山峰会，重点关注高山地区的冰冻圈。联合国新闻有幸采访了前来参会的中国著名冰冻圈科学和气候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秦大河，请他带我们一窥中国高山冰冻圈的现状。请听钱思文的报道。
秦大河院士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长期致力于冰冻圈的科学研究，是中国著名的冰冻圈科学和气候学家，也是中国徒步横穿南极大陆考察的第一人。他曾经担任中国气象局局长，并多次参与和领导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评估报告的编写工作。秦大河院士表示，冰冻圈包括冰川、冻土、积雪、河冰、湖冰、海冰、冰架、冰山、海底多年冻土以及大气圈对流层和平流层内的冻结状水体。冰冻圈在高山地区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次日内瓦高山峰会重点关注的高山冰冻圈主要分布在亚洲的青藏高原和毗邻地区，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北美洲的落基山、南美洲的安第斯山以及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等地球高山地区。秦大河表示，尽管人迹罕至，远离现代文明，但是冰冻圈与这些地区的环境气候变化以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统计了一下，这个高山冰冻圈这一部分的话呢，大概涉及到影响的人口的话要达到这个20亿人口，影响到的这个 GDP 的话呢100万亿美元，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数据。最重要的这个地区的话呢，大部分地区啊，欧洲当然很好了，亚洲啊、非洲啊这些地区的话，大部分地区都是贫困地区。另外，这个冰冻圈它又是固态的水，它又是淡水，地球上的淡水的绝大部分来自于冰冻圈的水。比如说这个南极冰盖、格陵兰冰盖，这两个冰盖占了地球淡水资源的98%以上，长江、黄河、大河加起来不过就1%-2%，所以它重要的一个水资源。
秦大河表示，中国是全球中低纬度地区冰冻圈最发育的国家，冰川、冻土和积雪分布广、数量大。
中国现代冰川一共有48,571条，它的面积的话呢是51,766平方公里，包括的水量的话呢大概是4.5×10^94方立方米。多年冻土的话呢，我们中国境内啊，主要以青藏高原为核心和周边高山高海拔地区的多年冻土有220万平方公里，大概这个我们估计啊，冻土呢也含有固态的冰体，有9.5×10^12次方立方米，积雪的面积有420万平方公里，当然主要是中国的北半球嘛，这是冬季，对不对？含有的这个冰量的话呢是75×10^9次方立方米。
秦大河表示，中国科学院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组建了冰川冻土研究机构，对全域内的冰川、冻土、积雪进行了考察。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研究人员花了10几年的时间，对中国现代冰川做了第一次遍目，同时也对冻土和积雪进行了系统考察和调查。
大概这个4-5年之前，我们进行了第二次调查，发现的冰川变化还是很大的。和第一次冰川遍目比的话呢，小冰川的损失了，消失了一部分，大冰川的变短嘛。比如说，有个典型的例子叫中国天山乌鲁木齐河源1号冰川，我们是1958年、59年开始进行观测的，它的全面积呢是1.95平方公里，很小的小冰川。我们有长期定位观测站，每年都有人住的站上进行观测。这个是一个双冰舌的冰川。冰山脉断连到一起，那么退缩的过程当中，到1994年，这个冰川就分成2只冰川。到现在为止，这个冰川的话呢，大概损失了30%，大概只有1.5到1.6平方公里吧。 而且呢，冰川的积累区也几乎消失了。我们估计啊，做模式估计，如果气候继续变暖，这条冰川的话呢，到本世纪末就会变得很小，甚至消失。
秦大河表示，在中国，冰冻圈的变化左右着长江、黄河等十条江河的水量，对西北内陆地区的生态、绿洲经济的发展，以及百姓的生计和生活，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中国的内陆地区，甘肃省这个祁连河西走廊东部有个叫祁连山吧，叫冷龙岭，这个地方下面冰川形成的一个河流叫做杨龙河，下游呢，它通过这个一个绿洲啊，滋润了这个绿洲，然后到沙漠里面就消失了，什么一个内陆河流。那么这个绿洲叫明清县啊，大概原来有人口也很多啊。我们曾经到一个村庄看了一下，这个村庄叫抚镇沟村啊，原来有几百户人家，上千人口。因为冰川退缩，这个河流没有水了，以前过度开采地下水造成了这个水的盐碱化，所以这个地方的村民啊，大部分都移民都搬走了。我今年八月份去看了一次，原来20年前大概剩了三四户人家，现在剩了一户人家，一个老的住户坚决不愿意走，其他都已经移民了。
而高山高原多年冻土层的稳定，则关系到许多重大基础设施的安全和运转。秦大河院士举了著名的青藏铁路为例，
从青海格尔木开往拉萨的通过多年冻土区的这条青藏铁路啊，通过几百公里的多年冻土区，要保证地基稳定。这个冰冻圈科学家，这些冻土工程的专家做了大量的工作，保证这条铁路的建成和运行。但是如果要是气候进一步转暖，多年冻土活动层发生变化，那么就会影响铁路地基，会影响这种基础设施，其中也包括一些油管呀、建筑物啊等等。
秦院士表示，作为中国冰冻圈的另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积雪不但为百姓提供了滑雪等文化体育活动的场所，更是与农业发展和灾害预防息息相关。
中国的新疆在这个阿尔泰山、在天山这些地区，这个每年的这个冬天的话，降雪量非常丰沛，那么在山上形成了很厚的雪层，它既是一个滑雪啊等老百姓娱乐的一个地区吧，提供这个文化体育活动，同时它也提供周边地区农田灌溉的水资源。以前这个每年春天啊，大概有一个礼拜到10天的时间，这一两米厚的雪就一下就化了，形成一个汛期，我们叫春汛。但是呢，以前都是6月份才融，现在提前了一个月，5月初就开始融化，啊，这会对我们的水的调节呀、造成灾害啊，都有很大的影响。
秦大河表示，高山冰冻圈是下游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的重要保障。千百年来，正是因为有了冰冻圈的滋养，中国西部的内陆河流域才有了许多欣欣向荣的绿洲，生活在这片干旱区腹地的生命才得以繁衍生息。
在内陆地区，凡是冰冻圈发育的地区，下面就有绿洲，就有居民啊，就有农业、工业各种产业啊，就有一个生态系统。如果山上没有这个冰冻圈，山上冰冻圈如果退化完了，下面的绿洲就会随之消失。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很悠久了，在甘肃、新疆到哈萨克斯坦的丝绸之路，以前的话有楼兰古国呀、等等，现在呢，东华还在的楼兰古国早就成为一种废墟了。原因何在呢？就与气候变化有密切的关系。
谈到对于人类生活和地球生态如此重要的高山冰冻圈的未来，与冰川打了几十年交道的秦大河院士表示，这其中喜忧参半。
有喜悦的地方，也有这个担忧的地方。普遍感到这个兴奋的一点，就是现在终于，无论是这个决策者、政府这一方，国际国内都一样，还是老百姓，还是科技界，对冰冻圈这件事情就更加关心了。这使得我们的工作呢，就有了更加的服务对象，而且呢，使得这项工作的话，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这个担忧的一点的话，就是气候变化的话呢，有些东西是可以恢复的，但是有些东西确实不能恢复，或者恢复的不好。你比如说，我们把树砍了，我们可以种树，至少恢复的像个样子，对吧？但是你如果把冰川搞得全部消亡了，你想再要恢复，那是非常非常困难。
钱思文，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